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在今天，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固执地认为，这可以补脑子。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又是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睡觉起来以后，我就提醒他，主席，你已经两三天没吃一顿正经饭了，是吗？毛泽东喝着茶，眨一眨眼，有些饿的感觉了，好吧，我吃一顿饭吧。徐医生早定好了食谱，就是没机会做。哎，我不要他的食谱，你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吧。可是，你去吧。毛泽东把大手由里向外一扶，就低头抓笔。弄好了，叫我。我悄悄退下，准备去伙房做交代。恰好江青从他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本书，在院子里边踱步。他向我做了个手势，我忙迎上去。他小声地问，主席吃饭了吗？我点了点头，想吃了。他要红烧肉，不要弄。吃什么东西不比红烧肉好啊？又不是没有，弄些鸡肉或者鱼都是可以的嘛，都比那个红烧肉强嘛。江青看着我，眼里多少有些不满的神色。几天了，主席没正经吃饭。昨天吃的什么？昨天就让我搞过两茶缸麦片粥。前天呢？小张说他给主席煮过一茶缸子挂面。你们呐，就是不办事，看我什么时候把你们那个电炉子和茶缸子扔到外边去。江青生气了，他指着我，你去厨房，叫他们照医生订的食谱做。徐医生说了，他订一个礼拜的食谱，你们连三次都不能保证。主席说不要嘛，他点名要红烧肉，不要啰嗦了，红烧肉不要弄，什么好东西啊，土包子，改不了农民的习气。我不好再言声了。转战陕北的时候，江青就说过毛泽东土，为此惹得毛泽东发脾气。我们卫士组归江青管，我只好照他说的办。何况我们也希望毛泽东多吃点好东西。开饭了，我叫来毛泽东，自己站在一边。毛泽东一边看一张报纸，一边在椅子上坐下。他吃饭历来手不识卷，也没看桌面，就伸手从老位置准确地摸到竹筷子，在桌面上轻轻蹲一下，然后朝碗里伸。我心里有点嘀咕，但是看到江青从桌子对面夹起一块鱼放到毛泽东碗里，我又多少放下一些心。嗨，一切有江青兜着呢。毛泽东忽然把报纸拿开些，伸头扫视桌面，红烧肉呢？我只管站着，目不斜视，也不作声。红烧肉呢？毛泽东目光转向我，不作声已经不行了。我不敢看江青，更不能说江青，但是我盼望听到他的声音。我有意咽咽唾沫，这样就拖了三秒钟给江青时间，但他仍然没有作声。于是我喃喃地说， 没弄？为什么没搞？毛泽东生气了，声音很大，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我垂下头，无言以对。我仍然不能去看江青，看一眼就等于转移矛盾，但我仍抱着一线希望，等待江青解围。江青始终沉默，说话呀，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毛泽东发脾气了，我只要求一碗红烧肉，过分了吗？我终于明白，江青躲开了，丢下我一个人了，失望、委屈、怨闷一下子涌上心来，又不能说呀，大颗大颗的泪珠就顺着我的脸颊滚落下来。我就那么一动不动的站着流泪，下决心啥也不说了。毛泽东是见不得泪的，我一哭他立刻显出不甘，喃喃地说，算了算了，以后注意嘛，交代了的事嘛，你也不要哭吗？我要吃饭了呢。毛泽东简单吃几口饭就放了筷子。他起身离开的时候朝我说了一句，你跟我来。毛泽东一进卧室就问，说说吧，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七八成了，我的泪水和江青的始终沉默就是一种说明，但是毛泽东一定要让我说出为什么。你全明白了，为什么还要我说呀？我的泪水又流了。毛泽东有些烦躁，我要你自己说，你说吗？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听话不听话啊？说说仔细。于是我就讲了事情的全部过程。这就对了嘛，你不哭了这就好，心里有不痛快就要找人吐，吐出来就痛快了，不吐你就还要流眼泪。毛泽东把我说的又舒服又不好意思，我咧了咧嘴，样子大概介于哭笑之间。毛泽东忽然沉下脸，不错，说对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他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他管，就这样定了。大凡毛泽东讲话说了就要算数，其他人是不能不照办的，除非他自己又说了否定过去的话。大事小事交代了就要办，不办就要追究。那以后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了，即使在一个饭桌上也各吃各的饭，各吃各的菜。毛泽东从没动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还时时尝几片毛泽东的菜。除了红烧肉以外，毛泽东也爱吃鲤鱼。在陕北住杨家沟的时候，贺龙托人给毛泽东送来几尾鲤鱼，恰好 江青去河东接李娜回来。记得伙房周师傅做了两条鲤鱼。江青考虑毛泽东天天吃黑豆，用脑又多，很缺营养，就把一条大的给毛泽东吃，他和李娜吃那条小鱼。那时候我站在毛泽东身边，韩桂心照顾李娜，李娜一直随韩阿姨吃大食堂，天天顿顿是煮黑豆，看见鱼自然很馋。毛泽东独自一边看文件，一边想事情，一边吃鱼和黑豆。我也并没有想吃这条鱼，可是毛泽东站起来了，指指盘子，银桥，吃掉它。我不吃，我没有病。那一面不是还没有动吗？不是那个意思，留着主席晚上吃，不要剩，我不吃剩鱼。毛泽东说完就走了。那条鱼毛泽东只吃了一面，另一面的肉丝毫没动。那半条鱼是我一生中吃的最香的半条鱼。毛泽东不是不吃剩鱼，此前此后我都见过他吃剩鱼，他就是为了叫我吃，因为那段时间生活太苦了。毛泽东吃饭历来不讲究，饭菜掉在桌子上拾起来就放进嘴里，他用过的碗不会找到一粒剩米。他在青少年时期曾经有意的吃冷饭、剩饭、馊饭，以野蛮其体魄，为将来经受艰苦生活的考验做准备。有人问我，毛泽东待人接物有什么特点？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儿。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利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利不可用于私人之有意，用于私人之有意则绝对无效。我觉得无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事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毛泽东和朋友、同志、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的特色。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示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他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截了当。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经观察过，有时候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候听了几句汇报，才做个手势，坐嘛，坐下说。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做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以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绝不迈步出门槛儿。除非客人来的时候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边，否则是不出屋的。 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是如此。记得50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话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主席起没起床？
没有。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8点。
您瞧，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急事。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就跟随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2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站起身，走到门口就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就出门槛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槛才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吧？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的习惯吧？两个人就这样寒暄着来到沙发旁边坐下，我就把茶水摆好。谈话结束以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就停下来，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毛泽东似乎有意的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他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他的衣食住行都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呢，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要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着饭，周恩来常常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深厚的。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的把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15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这一切和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当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这一来又免不了出现另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日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我个人以为这是他晚年形成某种程度的一言堂的根源之一。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彭德怀和毛泽东相交是带着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犷豪放，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的时候，全党早已经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和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物语，打机关枪一样，
于是毛泽东也弹性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是拘谨了。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道，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把手一挥，坐嘛，坐下说。于是陈毅就灿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啊，毛泽东的屋子就热闹起来。他和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能和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性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兴之处啊，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陈毅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人。70年代，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就是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公开社交，比如游泳啊、跳舞啊这些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和老人，特别是和被人们称之为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在私交当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理，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树通等。毛泽东对党内的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树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和他们携手搭肩漫步。毛泽东曾经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有一位蜚声国内外的学者，一生经历漫长而坎坷。这位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就是把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呀、啊、你真伟大的，真伟大，让毛泽东说了一顿的那一位。可是议政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偏又敢于坚持意见，和毛泽东顶牛了。毛泽东是无人唯有主义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狠狠批了老先生一通。老先生不认错，毛泽东在主义之争上绝不相让，历来是非赢不可。